好，出完一进记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讲，应该是正文的第二部分。起个名字的简单，十大灾难里十灾。我估计大家读过十灾的人应该是很多的，对吧？对，出完一进记这十大灾难应该不是很生疏。但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综述一下这十灾里面的重要性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所领悟。好，出完一进记大概分为两个部分。一个部分呢，告诉我们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进到旷野去，那么第二个部分呢，讲他们怎么从旷野走到应许地的边上，也就是约旦河的东岸。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差不多43年的时间，前面的时间很短，实际上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到达西乃山。那么从西乃山到达约旦河的东岸呢，走了40多年，是他们主要的时间。这两段时间是这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片段。那么我们结束以后呢，再给大家来再介绍这方面的内涵含义。好，我们第一讲给大家介绍的是解禁，第二部分呢介绍仆人是怎么预备的，主要说摩西这样一个神的仆人，神要重用他，竟然用了40年来培养他的知识，用了40年来培养他的品德，然后用40年来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你就知道神对一个仆人的预备是很花心思的，对吧？很用功的。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十大灾难。是把圣经翻开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五章开始看。说神召摩西让他去带领，摩西做了好多的理由，上帝最后一句话说，就是你非去不可，没得选择。于是呢，第五章就说，后来摩西亚农就去了，到埃及去，去了干什么呢？他要对这几个人说话。首先说话的对象是埃及的法老，也就是当时埃及的国王。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的，说容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为我守节。那么法老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说耶和华是谁？大家还想不想着摩西和神对话的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摩西就问了，说别人要问我你是谁，我怎么回答？现在你看法老问了吗？法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是谁？我非听他不可呢？凭什么他要他的百姓去，我就让他去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然后摩西怎么回答说呢？摩西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到旷野去，走三天的路程来祭祀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有瘟疫和刀兵来攻击你们。注意这个地方，摩西介绍的时候用了一个词，叫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。如果大家一般读圣经一下读过去就过去了，对吧？如果你稍微听一下的话，你就知道摩西这句话出口是在回答埃及法老的问题，说谁是耶和华。那么你这个回答呢，应该要告诉法老，这个字一出去就知道说你所说的神是哪一位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使用的词说是希伯来人的神。那么当时埃及人有那么多神，为什么希伯来的神那么厉害呢？也就是在当时的埃及法老听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反应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部分？他们首先会知道说这个神曾做过什么事啊？最让他们震惊，当时有一件事是什么？和亚伯拉罕一起搞的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给毁了，对吧？那时候有很多的神，可能那些神杀过某个人或者杀过某几个人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神可以把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给毁了，没有这样的事。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了，所以一说是哪一个神，希伯来神，就那个毁那两座城市那个，法老就想起说，哦，这个神不一般。所以明白这意思不？他这些名词背后是有它含义的。好，再往下读。那么埃及的法老就对他们说了，说摩西和亚农，你们为什么要让那个百姓旷工呢？他讲这个意思是啥？因为当时的劳动力是埃及人，那个以色列人。当他们这么说，你让他到旷野里去敬拜敬拜我们的神，那埃及法老的第一反应是，那工谁做呢？他说，你们这是懒惰，你们是借这样一个机会来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去，让他们不做工，让他们休息。那么如果你是法老，你想干什么？答应吗？你不会答应。所以法老跟他们这么说的，他说，你们不是想偷懒吗？我给你个偷懒的办法，从现在开始 你们做砖的时候自己去结草然后做砖，但是每天做的数量呢不能少，和原来是一样的。这个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砖，对吧？谁做过砖？谁借过做砖？你看还借过人不少，借过的人就知道做砖有两个材料，一个是泥土，对吧？第二个就是柴草。那么一般的土不是问题，为啥呢？做砖厂一般都建在土的地方，也就是土是就地取来的。那草呢都从外面弄来的。所以如果说当时埃及人做砖的时候，这草谁提供呢？埃及官方来提供，也就是由埃及政府来提供。那么以色列人只是挖土做工。那么现在埃及人说，我要惩罚你，我不给你草，你还要做出通样数量的砖来，那你就得派人去结草。结草的功夫不是像挖土那么容易，旷野里面草不是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应该有所了解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我不给你草还要那么多的量，又惩罚你。好多人想这算什么惩罚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惩罚对他们来说。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呢，导致以色列人每天的工作量要大大的增加，以色列人就会产生抱怨。好，现在比如说有人在给你强迫一个让你整天加班，你怎么抱怨啊？抱怨谁呢？抱怨谁？抱怨老板。这时候你就看看这件事发生了，以色列的百姓是怎么反应的。因为埃及人要强迫以色列，这些百姓就说他们离开法老跑到哪去？跑到摩西和亚伦那儿去，因为这件事是摩西和亚伦这么说的，对吧？要求他们干，他跑那儿去说，求耶和华鉴察你们的，来施行审判，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的面前有了臭的名望，你们现在给法老手上一个把柄，让他可以杀我们，你把刀交在法老的手上。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反应。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俩待着没事憋出邪去，你弄这干嘛呢？你这一弄好了，我们搞得这么被动，有被杀的可能，相反呢还得到了更重的劳动力。这两个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在和谁对抗啊？当时埃及的国王，他想说，你们不自量力，你们这是自讨苦吃的办法。这就当时百姓的想法，所以百姓其实并不赞同。那么当这个抱怨到达摩西的身边的时候，摩西是这么说的，摩西到找谁呢？找他的上司，摩西找耶和华了。他说到耶和华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的百姓呢？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？注意他的语气，自从我去见了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。摩西这个话讲的怎么样？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？你求求你做这事没什么好结果，你为啥要把这事找我呢？你不能找别人去做吗？这就是摩西的基本反应。这个问题摩西谈过吗？神找他的时候他就谈过，爱找谁找谁，我不行。这是摩西当时的话，上帝说就你了，不能再选了。这个地方摩西又来了，就这种事你为啥非找我不可呢？吃力不讨好的事啊，这是他想的法，他的想法。现在注意读第六章，整个第六章里面是神对摩西的回答。这个回答呢有点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训一样，里面讲了好多的话呢，要认真的慢慢的读才行。如果你喜欢数里面的字的话，慢慢去数，这里面有好多字可以数的了。这么说的，讲了这么六大条。第一条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。这是告诉亚伯拉罕的第一点。上帝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他一般不是直截了当告诉你说是还是不是，对吧？摩西的抱怨说，凭什么找我呢？这些破事找我干嘛？找找人去。上帝给他回答的第一条就是，我是耶和华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用翻译成我们简简的通俗的话就是说，我是全世界的老大，你在这谁说话呀？明白这意思吧？我是耶和华。第二个焦点说，我与他们接力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这句话在讲什么？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。 耶和华说，我和你们的祖宗有一份合同，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我守这份合同，我现在来执行这份合同，要把他们带到那儿去。你不要认为我没事了找你们，我有约在先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句话，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谈这些事儿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这么简单。下面说，我都知道，我有我的办法，我做这件事情的根基是我脑子里始终记着我和你的祖宗有一个约定，我守这个约定。这是他第三句话。第四句话说，我是耶和华。埃及人不是闹事吗？我会惩罚他，我会救他们出来。如果你是听话的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你是摩西，听到这个话感觉怎么样？原来我不是领导啊，你说了算是吧？是不是这感觉？上帝给摩西讲得很清楚，你去办这个事儿，但是具体的事儿呢，我做。埃及人我来惩罚，你们出来我来拯救，因为我是耶和华。这是第四条。第五条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你们呢要以我呢做你们的神。他把这个关系摆上了吗？他说，你们都是我的百姓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，不是埃及人的上帝。他没这么说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，所以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是救你们的脱离埃及的那一位。现在听到上帝讲话的这个意思吗？有一层一层慢慢来读，你就知道。第六条，我启示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带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听清楚这一段话了没有？读慢点你就听清楚了。是不是有点像父亲给孩子讲话一样？是不是非常相似？但这位父亲你感觉是什么？非常严厉，对吧？所以你在读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，整个这一段话里面全部都是什么句子？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，有没有提摩西的事啊？不提。摩西的问题回答没有？回答了。摩西问题是找我干嘛？找任何人找谁？我干不了。耶和华给他的问题是说，你搞错了，你去执行我的任意命令，这个事是我在做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是我的事，你去替我做这个事情，这个关系要摆正。后边回到我们今天来，我们今天太多太多太多的基督徒认为上帝在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我今天没工作了，赶快给我一份工作。我今天没饭吃了，赶快给我饭吃。我后天没钱了，赶快给我钱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这种想法太多，实际上上帝做的不是这件事情，上帝做的是他的事，是神的事，我们是他里面的执行者、工作人员。那么他管不管你吃喝呢？管，但是他的中心不是你的吃喝拉撒的问题，是这个世界的问题，这是上帝的事情。所以摩西得到这个答案，神给他的答复非常简洁，非常清楚。这个答案恐怕不一定是摩西当时想到的，对吧？好，神给他回答完了，回答完以后怎么办呢？摩西逃不了啊，他还得去啊。于是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回埃及去，再去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离开这地方去敬拜我的。那么摩西就这把话呢，把这些话说，以色列人都不听你说的话，难道法老会听吗？耶和华再次给摩西说，以色列人和埃及法老那里去，你到那儿去，我要把他们领出来，这件事就你去办。还没听清楚吗？你说你就知道摩西一直在想问题，说谁听呢？我实在是不行啊。你会发现上帝给他讲的是说，你去，有我呢，你去。上帝一直就给他带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这么简单？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妈妈带小孩子，鼓励孩子去做一件事，你去游玩呢，我架在这儿，盯着你后面跟着你，就这意思吧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对话大概就这么个含义。所以神对摩西是很有耐心的，你想预备了80年了，你现在不去怎么能行啊？非去不可。所以呢，对法老说：“你得去。”神给他吩咐说了：“说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这事你要让亚伦和摩西去做。”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。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干嘛的？做工的，奴隶。可是耶和华用的词说，你把这些人当作军队给我带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军队，没有经过一天训练，都是一帮农民工，对吧？整个是没有经过任何集训的农民工人。但是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仗是耶和华在打，你只要跟着耶和华走，你就是他的军队。所以神看问题和我们看问题是不一样的。你看着好像是一个土土的一个工人，但神说你是我的工人、军兵、军队。说对埃及法老说，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人呢，就是这位摩西和亚伦，不是别人，这够清楚了吧？说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向摩西说话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呢，你要向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如实的告诉埃及的法老。摩西就在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拙口笨舌，法老怎么可听呢？你会发现摩西的问题又来了，对吧？摩西始终就是问题，这事别找我，我不行，我嘴不行，我能力不行，我知识不够，一大堆的问题。但是呢，神给他的说法是，这仗我打，这事是我的事，你去给我做就好了。就是你和你的哥哥亚伦，给你的任务就是把我的军兵给我带出来，你去说话就好了，剩下的事我来做。好，神又授权给他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的面前代祭神，这个权力够大了吧？你的哥哥亚伦呢，要代替你说话。你不是说你嘴不行吗？我给你一张嘴巴，光会说的。把他的哥哥给他说话，你呢代替我传话。凡我吩咐你的，你都要如实的告诉以色列人和法老，不得有任何的添加。我要使法老呢经历各种的苦难，圣经上说用了一个心刚硬，就是我要让法老经历过他所有他不愿意做的事，我要最后让他臣服下来。所以心刚硬不是说神不愿意让他出去，有意让他这个事不同意那个事不同意，是说如果法老一定要阻止你的话，我会和他一件一件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后让他出去。我要在埃及行神迹和奇事，法老如果不听你们，我就会伸手来惩罚他们。你要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，我要伸手攻击埃及地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这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几个字在圣经中哪个地方出现的最多？我们这里面有个老基督徒，考考试，哪个地方出现的最多？哪一类型的书卷啊？先知书，对不对？先知书里面哪一个先知经常这么说？以赛亚书里面讲的确是多，对不对？为啥先知要这么说呢？因为外邦人不听。这个地方讲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通过这一系列的神迹和奇事，这些苦难里面要让埃及人、以色列人都知道我是耶和华天地的主宰。所以这个事情是我的事儿，你去办，就这么简单一个任务。是摩西都认为是他的事儿，所以说不是，是我的事儿，你去办就可以了。好， 下面圣经交代了一点，说摩西当时领兵的时候呢80岁，他的哥哥83岁，对吧？他们两个直接相差3岁，年纪不是侍奉上帝的问题，是吧？80岁开始侍奉呢，正刚好，是吧？有中国领导人来说，60岁还年轻，不着急，上帝的工作有你干的了，80岁不是问题，还有40年都可以干，可以为神所用，越年轻越好了，但别等到80岁，这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好，那么这事做完以后呢，神给摩西把事交代清楚了，给摩西的脑子里面原来那个概念搞清楚，你不要认为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你要知道这事是我的，你去做就好了。这时候呢，他还缺一样东西，神要用神迹和奇事来鼓励摩西你该怎么去做。那么摩西和亚伦就进去见法老了，照耶和华所说的事情说了。这时候呢，法老不是有意见吗？神说你把这杖丢在地上，那么亚诺就把杖丢在这个法老的面前，一下杖变成蛇了。这是圣经中新的这个出埃及里面的第一个神迹。实际上出埃及里面讲的是个灾难，但是也行了10个神迹，有最后一个灾难其实不是个神迹，对吧？不能把它归到不是最后一个是神迹，但是不能把它是一个灾难，它不是一个神迹，就是撒长子这个事情没什么神迹可言，对吧？但是第一个神迹呢，实际上不是一个灾难，就是这个把杖变成蛇。那么埃及法老一看，你不就是一根杖变成蛇吗？我把我的那些术士请来也能做这个事啊。圣经说术士来了也把他们的杖变成蛇，然后圣经就交代了一番说，亚伦的杖呢把术士的杖所变的蛇呢却吃掉。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上在当时人与人之间的战斗呢，有点像我们看三国演义一样，这个张将军那个是那什么就是反正曹操什么的曹军，俩人主帅一打，谁是主帅一败呢，这个部队就败了，士兵不需要进行厮杀，大规模的厮杀，这样对于士兵的生命是有好处的，当时他们作战基本都是这样。那么在偶像与神之间的较量呢，也是这样，当这个神把那个神给打败了，那么那一个神的这个所有的跟随者全部都败了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些术士就脸上很没面子吧。那么圣经说法老呢心里面刚硬，不可听从摩西的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所以这件事情神迹提醒一个什么问题啊？如果你是摩西，你当时看到上帝这个神迹了，你得到了什么样的鼓励或者启示？神应许过他，这事你去做好了，我和你一起做，我同你，我和你同在。所以这件事里面就提醒摩西一个最重要的特征，我和你在一起，别担心。好，下面才是真正的灾难的开始。法老不是不让他去吗？神说好，你到明天早上到河边去迎接法老，然后见到法老的时候呢，你就对他说，说希伯来人的这神打发我来了，容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侍奉我，如果你不听的话，我就让这水变成血。那么法老肯定没听了，那么这时候呢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河里的鱼要死掉要变臭，那么人就不能喝这水。那么法老不听，摩西就把杖往河里面一点，河水变成血了。圣经的原来里面写一段说，他们就在河边上挖土喝水，这个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为什么要在河边上挖一个坑然后喝水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学物理的一读就明白了，因为河里面是雪的话，中间有沙子，你在沙子边上挖个坑呢，那个沙子起到过滤作用，所以就剩下的水可以喝，里面的水不能喝。所以摩西就听了这样一个神迹以后呢，埃及的法老说，这个本事有那么大吗？我请我的术士来，结果圣经说术士们照样而行。法老一看说，你能行我也能行，照样不允许他们离开。那么第一灾对付的是河里面的水，这一灾呢应该它有一个对应的偶像，也就是当时埃及人所敬拜的河神。河神其实不是一个，在当时有很多，和我们中国一样，对吧？我们中国南方人不是哪一条河里面都有神啊，对吧？ 一条河里面，我们北方是哪个山头上都有山，对吧？就这个意思。埃及其实尼罗河里面也是一段一段的，都有不同的神在管着。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克努姆，有什么哈蒂啊，什么奥西里斯的名字都怪怪的，这些都是他们当时的河神的名字，他们所敬拜的偶像。那么本性的问题呢，水不能喝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因为这个尼罗河是当有点像我们黄河一样，被称为埃及的母亲河，所以一旦水不能喝呢，大批的人就受到影响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埃及人说，你看这个神厉害，让我们水的生活没法过了，把我们的神给打败了。但是法老的学这个术士呢，也能把水变成血，所以他就不让他去。地灾呢，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惩罚。好，紧挨着呢，耶和华就是对摩西说，你再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，你若不可的话，我就使青蛙全部从河里面出来，滋生大量的滋生，然后不到河里待着，你要待到你的宫殿里，待到你的卧室里，待到你的床上，然后要进到你所有陈铺的屋子里面和你百姓的身上，要进到你的楼这个厨房里面，进到你揉面的盆里面去。这是有点多难过，看着多恶心啊。所以说呢，耶和华就给摩西这么说，摩西亚农就去见法老，法老就说，怎么可能呢？于是摩西就行了这样一个神迹，青蛙从河里面上来，进到埃及的这个所有这些皇宫里面这些地方去，让埃及人的生活没法正常执行。那么这件事做完呢，法老说，我的术士们也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把他的术士请来，也把青蛙搞到这个水里边，搞到陆地上来。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。你们知道青蛙正常情况下也该待在水里面，对吧？但是他如果待到陆地上呢，他是在当时的埃及里面呢，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形式。其中呢，有一种偶像的名字叫赫德女神，是代表当时的生育神，也是因为青蛙的这个繁殖很快，而且它这个数量庞大，所以呢也代表丰收，或者是他们这种生育的象征物。所以呢，这个埃及人呢把它视成是一种神圣植物。那么这种神圣植物有一个特点，如果它很少的时候，它的神圣的价值就越高，对吧？如果成灾了一期一期呢，就会成为灾难，就不再神圣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当时的埃及人心里在想，这究竟我们在干什么？究竟我们的神厉害还是以色列的神厉害？他能够让我们的神听他的，说这个青蛙上来就上来，我们的青蛙神管不了这事。这是他们心里的第二个灾难。好，当然法老不允许他们离开。那么现在耶和华说，你去把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尘土在埃及遍地，如果飞扬起来的话，就会变成狮子。这样呢，亚流就把杖一挥，所以埃及人身上出现了什么大量的狮子，动物身上有大量的狮子。今天的孩子，你给我跟他讲这个问题，可能他不大明白，因为孩子身上没这个东西。我们小时候这个不是新奇事，满身都是，对吧？我们小时候真是啊，很多这玩意儿，所以一读就很清楚，那玩意儿很难受，痒的你真难受，它吸血。那么埃及的法老和术士呢，在这个问题上行不通了。前面的两个，包括那一个神迹，埃及的这些术士们都能做，到这儿呢，发现术士们做不了了，术士们不能把尘土变成狮子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谁想过？这是唯一的一个生有生命的东西，所有的生命的主权在哪呢？在神的手上。所以任何一个人和学术是无法制造生命的。所以你就一读这些，你就发现当出现一个狮子，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小生物，但上帝说，这个权力在我的手上，不在你的手上。那么为什么要就行这样一个灾难呢？因为在当时埃及里面敬拜一种土地神，这种神呢叫阿科赫尔， 这个当事人这些名字很难翻译的，都是翻译过来的。这个你可以查资料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字，但是发音大概是这个样，我估计是根据埃及那个当时的文字翻译过来的。所以为啥用尘土变成狮子呢？就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可以让当他们的偶像来听他的，而不是听别人。好，第四个，当这个法老不允许这些人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了，早上起来法老要在河边去，你在那对他说了，如果你再不允许我的百姓出去的话，我要让苍蝇来飞到你的屋里去，飞到你的百姓身上去。但是这一次我和以前不一样，以前呢别的地方也有，这一次呢我要让你知道很独特的一点，只有你那儿有，我这儿没有。他说大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歌山地，也就是说这些苍蝇呢只在你那儿有，在歌山地没有，不会出现。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？就证明他生的厉害，对吧？他在征战嘛。那么为什么要叫假，要变成一个苍蝇呢？因为在埃及当时敬拜的神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假神呢，就是甲壳类动物的神，所以他就你说把它叫甲虫神也好，我估计这个名字是后来人起的。当时的人不一定知道分类标准上这就是一甲虫类动物，不一定有这种分类科学俗语，但是今天人知道那属于甲虫类的。那么这种神的名字呢叫别西卜啊，什么凯布利啊之类的，这种名字也是以当时埃及人拜的一个偶像。那么好，这件事情进了皇宫以后呢，法老就觉得有点为难了，这么多苍蝇真是难过哎，但是还是不让他这个以色列人出去。那么法老就找了摩西来说，你们能不能别走得太远，就这当地你们敬拜就行了，别到旷野去，旷野那么远干嘛呢，当地敬拜就行了。摩西给他的回答是，不行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进入旷野走3天的路程，然后去祭祀我们的上帝。法老就说了，那我容你们去，你们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别走得太远，3天有点太远了。说这一次法老先不允许他们出去，所以第四个苍蝇灾仍然没有解决问题。好，第五大灾难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再去见法老，如果说不允许我的子民离开埃及地的话，我要行瘟疫。瘟疫呢，让你的牲畜马驴牛羊骆驼全部都因瘟疫而死亡，也是隔山地的动物不会出问题。那么这件事情行了以后呢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埃及大量的动物因为瘟疫而死亡，而以色列地所住的隔山地呢没有一个动物死亡。于是呢法老就打发人去找这个看看，说你去给我侦查一下，是不是埃及地那边都死了，以色列那边没死啊。结果回来的报告说，隔山地动物没事，我们埃及地动物死了。所以法老的心仍然固执，不容百姓出去。为啥要先一个瘟疫呢？埃及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偶像是牛神，我们今天为啥有那么多的牛在各地方去那个牛园政治所什么，可不就一只牛吗？为啥有那么牛呢？是不是股市要牛一点，是吧？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背景在里面。亚比斯是当时埃及拜的偶像里面动物神里面最有权威的一个，也叫牛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我一个瘟疫可以把所有的牛都让你死掉，牛神管不了这事。第六大灾难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如果他再不允许你出去的话，你就抓一把炉灰，把这炉灰往空中一撒，如果落在谁的身上，落在哪个地方呢，那地方就会生疮，就会生泡。那么摩西和亚伦就这么做了，尤其是当时在场的这些行仙术的人和当时所谓的博士们，身上也长满了疮，也长满了泡。这时候呢，耶和华说，你看看法老怎么样呢？圣经说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仍然不听从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那么这个灾难，生疮这个灾难是哪一个偶像呢？ 对应的是埃及里面有一个叫尘土的守护神，这个神的名字叫塔蒂斯。塔蒂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灾难仍然没有解决问题。到了第七大灾难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继续去问法老，如果还不允许以色列人出来的话，我要再降一灾，让埃及地普天下人都知道，没有一个神像我这样的，不但能够降瘟疫，我还要降冰雹，我要让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的名传遍天下。于是呢，耶和华降了大冰雹，冰雹到底有多大，圣经上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记载。总而言之说，凡是在外没有躲避的人和畜，都让冰雹给打死了。那么冰雹所代表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天象，对吗？实际上当时埃及的一个偶像呢，是日月神的偶像，日月神在管啥呢？管天象。那么冰雹下雨啊，刮风啊，是一种天气的现象。这么谁知道耶和华大于他们的神？所以呢，第七大灾难发做完以后呢，冰雹下了，埃及的歌山地里边没有任何冰雹，只有埃及人所在的地方有。那么圣经说，法老的心仍然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去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所以第七大灾难仍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。好，第八大灾难，圣经说是蝗虫。我们在读之前呢，你说蝗虫在哪个地方有呢？我们中国哪个地方有蝗灾？河南，对吧？这是历史上有过好多的帖子在反映这个。那么在中东哪个地方有蝗灾啊？你一问大家都不知道，为啥？因为中东不太有蝗灾啊，沙漠里面蝗虫在那干嘛呢？对吧？动物才挺精的呢，没有吃的它在那干嘛呢？所以你就知道，蝗灾一旦发生呢，肯定是一个不奇特的现象，因为中东不太有这个东西，非洲有，非洲有蝗灾，我们中国亚洲有，但是中东呢很少有蝗灾，一旦出现蝗灾，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的作为。神的作为，不是人的作为，因为动物一般没吃的，它是不会到那儿去的。所以摩西对亚伦说了：“说如果再不允许你们走的话，他要再不自卑的话，我要让他心里见识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要让蝗虫进入你们境内，遍满全地，要吃掉所有冰雹打完剩下的东西，都给你吃了，让你们人没啥吃的。”所以这是蝗虫要进入你们的皇宫，要进入你们的屋子，所有人的屋子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。为什么要用蝗虫呢？因为他们当时有另外一种偶像，叫风生修啊，或者是一种叫斯内佩斯，这个字怎么念都怪，就是埃及人当时拜的另外一种偶像，和这些飞行的这些昆虫类的动物有关系的一种偶像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可以指挥蝗虫来到这儿，你一看这个就知道不是你们这些一般邪术可以行得出来的，我们的上帝大过你们的上帝。好，第八灾，蝗虫败坏了埃及人的好多事情，男女老少儿女。这时候法老就说了，你们要去侍奉神吗？可以。谁去呢？你们原来要求的都去。他说：“现在摩西说，我们男女老少、子女、牛羊都要带上。”摩西这个法老怎么说的？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女、孩子的，和耶和华一块去敬拜一下。至于这些其他的人呢，就留下，因为有祸在你们的眼前，不可都去。壮年人去拜一拜，可以回来，腿脚比较快。那些老弱病残的嘛，动物嘛，就别去了。这是法老给的一个让步，说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，所以呢，法老就把摩西赶出去了。因为他没有答应摩西的条件嘛，摩西还不满意。于是呢，这个灾是怎么记载的时候是怎么来的呢？注意圣经记载说，那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吹在埃及地上，蝗虫就来了。东风是什么意思啊？东风的以色列的东边是什么？沙漠。东风能不能把沙子吹进来？能不能把蝗虫吹进来？ 所以所有的人一看这个现象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神迹。因为沙漠里面没有蝗虫，但东风呢可以把它吹过来。所以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不去读那么详细。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，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出去，只允许他们壮年人跑一跑就可以了。于是呢，去对付他们的另一个偶像，这个偶像的名字叫太阳神。太阳神管啥呢？管光线的。所以摩西说，如果你再不允许我们的百姓出去的话，我们的上帝要让埃及地3000见不到太阳，漆黑一片。但是以色列那边的歌山地呢，有日出，有光线。那么法老就把摩西招来说，你去侍奉吧，只是你们的牛羊留下，孩子们妇女们可以们偷去。摩西回答说，我们的牛羊也要去，因为我们去敬拜的时候呢，需要有祭物，没有祭物我们不行。好，第九个系列灾难做完以后呢，其实埃及的法老已经做了一些让步，先说壮年人去，后来说动物留下，人都去。耶和华要求的不是这个，是所有的人都要去。于是呢，耶和华跟摩西说，我再行一样灾殃临到埃及和埃及地，他就会容你离开。这样灾难怎么说的呢？是当时走的时候呢，埃及人会把钱给你们，赶快求你们走，就达到这个效果。怎么做的呢？摩西说，约到半夜，我要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在埃及地的时候呢，从宝座上的法老呢，直到推磨的这个婢女，所有人的长子都要被杀掉，头生的动物都要被杀掉。这就是第十大灾难，叫屠杀头生的，或者叫长子。那这件事过去，埃及人就会揪着你走，再不留你了，给你钱让你走。这个实际上是神的审判，这个不是一个神迹，不能说怎么说呢？不能把它算成像以前一样神迹一样，是一个大的灾难。那么具体这个灾难呢，我们今天不去讲它，我们在下一堂专门给大家讲第十个灾难，也就是逾越节的来历，因为这个里面的故事背景太长，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回到这张幻灯片来。这十灾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格式呢非常相似，让我的百姓去，不让我去我就做这个，然后埃及人法老心一硬不让他去，基本格式是这样一个模式。那么这些灾难对应的是埃及人的偶像，一个一个的偶像给他打掉了。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？如果你只是简简单单的说就这些偶像打完了完了，那这段圣经其实对你影响不是很大，对吧？如果你稍微静下来想一想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特征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最大的阻碍是什么？其实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埃及的王不让他出去，这就是这十个灾难对付的；还有一部分就是以色列人内部自己的问题。自己的问题呢，耶和华在这部分呢只字不谈。什么时候对付呢？出埃及以后，进旷野以后，大家对付那部分。所以你能看得上清楚，大家要把这个东西要分清楚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两大难题，神解决第一大难题。是世界上的问题，你首先要摆脱法老，然后进旷野，跟世界没关系以后呢，再解决自身的问题。所以你就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有用了。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信主最大的障碍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如果你能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吸收到这样一个教训的话，这段经文你已经读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信主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没办法脱开世界上对我们的诱惑。如果你信主了以后呢，你个人的问题呢，神在和你一样一样的来对付，在旷野里慢慢慢慢来。但是你在信主之前的这些事，怎么从非基督徒变成一个基督徒，怎么从神国度以外进入神的国度以内呢？你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你自己的里面的问题，而是世界上的好多的诱惑。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，世界上的诱惑有多少？多不多啊？太多了。现在最大的诱惑就是微信，微信已经把大家搞得已经没办法了，圣经都没得读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 我最近今天早上报告弟兄网络，我跟弟兄网络也做一点广告啊。弟兄网络我们也要出来，挺难的。弟兄我们要出来，最大的难度在哪呢？在家里面的，对吧？弟兄要出来做都是很难的，有很多的压力。你是不是有时候你回去的时候，老婆哎，明天早上要参加教会教导说，弟兄是头，老婆怎么说的？我给你做碗饭吃，还是说你再说一遍？怎么说的？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世界上好多事情形成已经人们习惯了。比如我刚才说这种关系，家里面的关系，凡是太太对就都对了，太太高兴就都高兴了。太太平时高兴过，平时不高兴，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。圣经上谁说对就对，谁说不对就不对。不是说太太对就对了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，不能这么做的。但是你要更改这个就挺难了。姐妹们今天对美能摆得脱吗？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你吃的东西对你的健康有利？买了大量的这个什么补品啊，有多少人相信那个东西对你有好处？你照吃不误。我告诉你，大量的添加剂，所有的医学证明没有效果，但是你都会吃。对不对？你都会吃，包括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E 什么各种多维，对你身体没有太大益处，因为你不缺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只有缺的时候才管用，你不缺是不管用的，对不对？但那叫微量东西，所以你吃那么大把大把的吃有什么用啊？没用的，会中毒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人做好多事情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世界上这个做法，你摆不脱它，所以你没办法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即非基督徒进入基督里边的最大的障碍，其实就是世界上的诱惑，像出埃及一样，你需要一样一样的把你的偶像全部打掉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成为神的子民以后呢，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，神怎么让一个他的选民成为合格的选民。所以你看读出埃及记，现在读明白吗？俩大块，两个重要的核心目标。所以这十个灾难其实给我们今天的学的东西挺简单的，注意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上的诱惑，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摆脱这些诱惑，放弃这些诱惑，才能真正进入基督里面，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讲到这里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来提问，给你们一个作业，回去读一下逾越节的故事，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的几章内容，回去读一下这一段。